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篇台湾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题目是找到执着，透视私心。最近我找到自己有极端畏私的执着心，显示心是其中最大的执着。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第一念总是想到自己能不能在这其中得到利益，能不能出名，非常频繁而且严重。我实验室的学弟总是喜欢奉承我，因为我喜欢被奉承，这是我以前无法察觉的。我喜欢读英文，读英文的目的却是要显示自己高级。有一次去国外，遇到一位只会说英文的外国学员，我就把他当作是练习英文的对象，这目的本身就很不纯，不是真诚的对待人。当我发现他也跟其他人说话时，还升起了妒忌心。有执着心真是痛苦，妒忌心就是自找苦吃，人各有命，为什么要妒忌别人呢？显示心也是，为了出名说一些违心的话，这不很累人吗？还要担心别人不买账。执着心也使我平凡的学生生活增添痛苦。作为一名学生，本来就应该把功课做好，我却是为了想得到教授的赏识，为了能够毕业而做好，这已是私心。同时我又希望尽量不占用时间，花费精神去完成，又是畏私的表现。不做好功课的话，怕失去教授的器重，费力去做又怕浪费有限的时间，结果每天生活在自相矛盾和斤斤计较中，老觉得自己吃亏了，做功课也没有耐心，做一下就累得受不了。讲真相时怕看到别人不好的脸色，又怕太辛苦，不做的话担心不能圆满，整天惶恐不安，算计着怎样能够两全其美，这样不很痛苦吗？与朋友交往时，总觉得和他们相处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未见明显有利于己时，只是一味敷衍。一旦朋友需要我帮什么忙，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心想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其实我关注的就是攸关自己利益的事情。找到这些执着心之后，觉得好像自己从一个牢笼中跳脱出来，心胸变得宽广了，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人处事了。
各位同修，下面是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要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前两年有一个同修经过再三考虑，想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于是我自己出钱从外地购进设备耗材送到他家，并把有关技术一一交给了他。过了两个月，这位同修对我说，我不想做了，你把东西拉走吧。我二话没说，分几次把东西拉回放好。三个月以后，这位同修第二次找到我，又要做资料。我第二次将所有东西送到他家，又教了一遍技术， 谁知过了没俩月，这位同修又对我说，我做不了，你还是把东西拉走吧。记得那次临近农历新年，天很冷，地上的雪很厚，冰很滑，我用自行车驮着打印机往家走，不敢骑行，只能推着车子走，一步一滑，一脚泥一脚水，好几次差点摔倒，心里就有些难过。修炼真是不容易啊，但是随即我想起了师父和师父讲过的法，是啊，不难，怎么能修出大法弟子的威德呢？有师在，有法在，再难也能过去，再难也能做好。后来那位同修第三次找到我，说自己这次心性到位了，还要做资料。到现在这位同修的家庭资料点已经平稳运行了近两年。我的体会是，师父说大法无边，在无边的大法里修炼，我们就要修出巨大的慈悲和容量。每个同修都是想精进的，只是有时候心性不稳，或者条件不成熟，环境暂时不允许。只要我们互相圆融，互相鼓励，互相体谅，共同提高，就能做好我们该做的。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就全面营救大陆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建议。随着政法进程越来越向表面的推进，以及九平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旧势力邪恶烂鬼及共产邪灵被大量的清除，同时越来越多的世人开始觉醒，并参与到反迫害的行列中来，邪恶尽除，法正人间的红势越来越近。近日看了一篇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体会中讲述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在艰苦的邪恶环境中被残酷迫害，坚定修炼，正念正行，救度世人的感人经历，和正法修炼中对法的认识，以及修心去执着的心路历程，读后深为震动。文章在最后提出提议全面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建议，使我们感到惭愧，并深深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尽管在过去六年多的被迫害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并尽到各种努力帮助狱中同修，但是仍然做得很不够，没有在营救的问题上持之以恒。狱中大法弟子的体会和建议，使我们认识到正法进程的迅猛，以及狱中同修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仍然紧跟正法进程的精进状态，是在大法中修炼的结果。同时更深切地认识到法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被非法关押的狱中大法弟子的建议，经过切磋交流，我们向大陆大法弟子以及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亲属提出倡议，利用常人的各种渠道和方式，全面营救目前仍被非法关押的大陆大法弟子。各地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不少同修对此也有一定的经验和体会，都是我们可以共享的资源。在此，我们就全面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提出我们的思路和建议，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同修在广传真相、传播九平和劝三退的同时，合理协调参与到全面营救中来。第一点，资料汇编，在营救过程中讲真相所用，在营救过程中让亲属明白大法弟子是被非法关押，邪党是用非法的手段来迫害大法弟子。一整合汇编明慧网曾报道的营救案例，例如高志胜律师营救黄伟、郝秋燕夫妇的案例等，这些报道和案例可以使亲属认识到，只要正念强、有信心，就能营救成功。二，整理汇编明慧网关于营救方面的心得体会和法理认识，这样有助于参与营救的同修正念正行，同时在帮助被迫害同修亲属认识营救的重要性和树立正念上有充分的信念和清晰的思路。三，整理汇编相关的法律资料和条文，特别是成功案例的有关申诉书、起诉书等， 这样可以帮助被迫害同修亲属在营救亲人时能正确使用法律形式揭露迫害，维护人权，并在此过程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场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第二点，更加深入细致地向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亲属讲清真相。一、参与营救的大法弟子对全面营救的意义和在法理上的认识要非常清晰，向亲属讲清真相的过程就是帮助他们树立道德的信念，坚信正义必胜的过程，同时帮助他们摆脱对邪党的恐惧，明白真正害怕的是邪党而不是我们。二、帮助被迫害同修亲属起草整理相关法律文件，全程配合他们的营救，使营救工作能够落到实处。三、如果被迫害同修亲属本身是弟子的，更应在营救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在关心自己亲人的同时，更多的关心被迫害同修的亲属，可以利用探视的机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利用常人社会的法律形式反迫害救亲人。第三点，向法律界人士讲清真相，彻底破除邪恶利用国家机器泯灭人性和天良，非法剥夺法律界人士为法轮功辩护的权利。一、系统介绍法轮功被迫害的起因、过程和被迫害的残酷程度。被迫害同修亲属讲述自己亲人被迫害的经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以此唤起法律界人士的良知、正义及职业责任感。二、向法律界人士赠送九瓶共产党等，帮助他们摆脱对邪党的恐惧，明白邪党的所谓强大是基于我们的懦弱和道德感的消失，而当民众，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觉醒的时候，从精神层面认识到邪党的邪恶本质，邪党必垮，真正害怕的是邪恶。三、介绍良知律师的正义行为，以此使法律界人士认识到作为律师这个职业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使法律界人士觉醒并主动伸张正义，营救我们的亲人。四、详细介绍法轮功学员利用法律形式成功营救的案例和营救过程中所使用的法律条款及申诉要求，使法律界人士有信心赢得营救的成功。第四点，与域内大法弟子沟通，共同彻底破除邪恶的迫害，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疏通和域内大法弟子的沟通渠道，使正法的形式和我们的认识及时传递进去，使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感受到整体的力量，在法理上能够清晰地认识走出只是一种形式，彻底地否定这场迫害，救度被毒害的世人才是我们的使命和大愿，并以强大的正念赢得无罪释放的成功。第五点，各地同修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统一时间集体发正念，铲除邪恶对营救域内大法弟子的干扰，同时将针对此次营救发正念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域中的同修，里外形成整体，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旧势力、邪灵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干扰和破坏。以上是我们目前所能考虑到的思路，我们非常明确，使用常人法律形式营救亲人不是目的，而是在此过程中更加细致广泛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当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将真相讲到位的时候，世人就会觉醒，邪恶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空间，成功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就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各位同修，下面是大陆大法弟子和您分享当地资料点的故事，题目是从我们的资料点看大法的超常。说来真是神奇，我们的资料点是一群老太太，年龄最大的76岁， 年龄最小的56岁，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小学毕业，最低的是扫盲班。如果不是恶党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对这些高科技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可现在我们上网下载打印 U 盘 MP3 电子书刻录光盘，我们都会。我们的资料点负责当地同修学法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的需要，新经文、明慧周刊、各种明慧周报、小册子、明慧网的指导性文章、改字通知等，我们一样都没落下。而且我们一年中向明慧网投稿12篇，在传九评劝三退方面，我们更是不落后。三退天天有，多的一天70多人，少的一天也有10个8个的。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一切，包括年龄大、老花眼、记忆力差、文化程度低等等。凡是一切不符合大法的和正法需要相抵触的，我们统统彻底否定它，不承认它，不要它，只走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每天早上我们4:30起床练进功，6:00发正念，6:15至7:30学法背法，8:00发正念，开机应资料。在每天4个正点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发正念外，每个正点我们尽可能的高密度发正念，不给邪恶喘息机会。晚上8:30至9:30练动功，10至午夜0:00学法背法或准备明天的进化。另外每周再安排2.5天集体学法，这种安排我们基本保持雷打不动。师父在红影中写道，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学法的目的是为了用法检验自己的一思一念，用法检验自己的一言一行，按照法施修。环境开创的好是大法的威力，开创的不好肯定是自己有漏，立即向内找归正自己。比如说机器设备被干扰，肯定有人或睡懒觉，或没发正念，或没学法背法，或状态不好要发魔性，或已发魔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像我们这个年龄，在常人这个大染缸里泡了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旧观念太多了，其中固执、急脾气是我们共同的执着。急脾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起做事心，做事心一起，发正念心不静，学法走神，练功心不专，一有漏那魔就无孔不入，干扰机器设备不能正常运转。越这样越起急，越起急心越不静，心态越不纯，抱怨同修，抱怨机器，形成了恶性循环，不知不觉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通过学法猛然惊醒，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旧势力如此狡猾，哪有漏他就无限地加强它，放大它，然后用它来迫害我们，把我们往下拽，阻碍我们同化大法。发现它，抓住它，解体它，求师父加持我们，把我们后天形成的所有不符合大法、不符合真善忍的旧观念全部清除。我们天天清除，持之以恒，一直以来我们明显地感到旧观念对我们的制约越来越弱，做事的过程自然成为修炼的过程，心态越来越纯净，物质身体心理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凡是我们写的每篇文章明慧网不选用，说明我们没有跟上大法的进程，加紧学法努力跟上。一经选用，首先找我们的第一念是啥，欢喜心、显示心、为明的心等等，凡一丝一念不符合大法的，即刻归正，绝不放松。 每篇文章不管明慧选用不选用，都是我们的新起点，都是我们精进实修的动力。在年龄方面，我们都是两个年龄，在精进实修上，我们时刻告诫自己，年龄大了，分秒必争，万万不可松懈，万古机遇不会再有。在学法、背法、钻研技术方面，我们就以各自得法的年龄为自己的年龄，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年龄大、老花眼，求师父加持我们，给我们开智开慧。在背法方面，我们比着背，比进度，结果年龄最大的反而进度越快，他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越背脑子越灵光，背着背着，500度的老花镜不戴了，黑头发越来越多，言语活动的牙又长结实了，而且背法越精，三件事做得越好，机器设备越顺，家庭环境也越圆融。我们资料点顺利运行了2年多了，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2年多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你想啥师父都知道。如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当时我们动念想建资料点，师父就安排在外地工作懂技术的同修回来。记得830U第一次清零时，打开对话框一看，全是曲曲弯弯的字母，一个都不认识，这咋用啊？师父呀，快帮忙呀，快给弟子开智开慧呀。不一会儿，鼠标的箭头自己滑到一个选项目标上不动了，我点了一下，又出来一个对话框，下边一个 OK， 那就点 OK 吧，另外一个也不认识呀，一点 OK， 机器动起来了，运行一会儿，机器停了，红灯也不亮了，好了好了，一会儿机器又欢唱起来。今年农历新年前，为了满足同修们助师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们的电脑 830U C65 两台喷墨打印机4天4夜没关机。过完新年，我们想钻研一下打印机的养护和维修技术，通过查阅明慧网的技术交流栏目，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机器是多么的超长啊。喷墨打印机在正常情况下打印100多张或几百张就要休息，可我们4天4夜出上万份资料没关机，法轮大法是多么的超长，只有大法造就的新生命才能如此超长。越最后越精进，我们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鞭策自己，同时也想对那些至今仍以各种理由没有走出来的昔日同修说，万古机缘不会再有，真到了叫你活你都不想活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还有至今仍抱着恶党文化强加的旧观念不放，仍以为讲真相传酒瓶劝三退是参与政治的同修，该清醒了。我们这个年龄经历恶党的政治运动太多了，其实恶党的政治内涵只有2个字，杀人。历次所谓的政治运动就是杀人，中共恶党的政治就是一把杀人的屠刀。我们不仅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从恶党的政治屠刀下救人，从这个共产邪灵的魔爪下救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鞍山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们真的做好3件事了吗？鞍山地区当前各派出所胁迫挂名大法弟子照相、按指纹的事，下一步是房屋排查。就以上问题来说，是邪恶针对鞍山大法弟子的又一次全体干扰。为什么在鞍山地区发生这么大的干扰呢？ 就是我们没有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静心学法了吗？我们讲真相用什么心态讲的呢？我们是真正为了救度众生，还是流于形式呢？我们整体配合的怎么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自己做到了吗？听到照相、房屋排查问题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们都做到了，鞍山地区的干扰不至于是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再用以前的心态衡量当前所发生的事了，我们应该提高、升华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发挥每个大法粒子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粒子发挥每个粒子的作用，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正念，就能摧毁一切邪恶和不正的因素。建议鞍山全体大法弟子每晚七、八、九整点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鞍山地区一切邪恶因素，捣毁邪恶利用的一切设备，铲除邪恶利用排查房屋、迫害流离失所资料点的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恶党、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所有参与此事的一切有关恶人现世现报。有条件的同修，每个正点多发正念。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的交流文章的题目是对去根本执着与救度众生的再认识。读了师父的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后，表面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师父所指的根本执着，也看了许多同修谈去根本执着的文章，可很长时间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虽然也知道肯定是思，可具体是什么一直不清楚。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一直以为自己入门的目的很单纯，不是因为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不是为了祛病健身，是为了修炼，因此一直在找，却很长时间找不到根本执着。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当初入大法的门，虽然是为了修炼，但思想中一直有通过修炼彻底解脱，不受红尘之苦的想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所有修炼人的正常想法，但究其根源是执着于修炼圆满后我的幸福，这就是我向往的东西。因为执着于我所谓的幸福，虽然法理上也明白师父在红印中写的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仍有很强的求安逸心，懒惰自私，不愿吃苦，即便有时吃了苦也是为了换得圆满后的幸福，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唯私唯我的心呢？因为执着我的幸福，我一直不精进，虽然三件事也在做，却是因为怕做不好就不能圆满。有时做得好一点就觉得有了圆满的资本，有时盼修炼结束就可以不用吃苦，有时怕修炼结束自己还做得不够好，不能圆满。正如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所说，一听到我说你们达到圆满的标准时，就如释重负一样放松自己，不想干什么了，而不是把师父讲给你们这么神圣的事当作更加精进的动力。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总之，三件事不是尽心尽力，做的也不够好。法理上也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个人圆满不是问题，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时的大愿。也怨自己不够精进，可内心就是不能真正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原来是因为执着我的幸福，一方面贪恋世间眼前的安逸，一方面追求圆满后永远的幸福，真是一只手抓着人不放， 另一只手抓着佛不放，是人的观念使自己不能精进。因为执着我的幸福，我没有真正把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看作救度的对象，没有全面向他们讲清真相，甚至有时还陷在常人中与他们发生矛盾，不但自己误在其中，还耽误了他们被救度。如果为了自己的幸福，当初何必放弃大自在，一步步从圣洁而美好的世界下到世间，在轮回转生中受苦。大法弟子来到世间是因为发心度众生，助施世间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宇宙开天辟地仅有这一次的正实法修炼中，就应该担负起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重任。如果把个人圆满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救度众生，不仅辜负了师父的苦度，也违背了自己的史前大愿，更愧对众生的期盼，那也不配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了这么长时间，根本执着却迟迟未找到，而且悟道后还没有做到，真是惭愧。这篇文章想写好久了，拖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以此作为自己修炼的一个新起点，在修炼的最后阶段更加精进，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和我一样不够精进的同修一些启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下面是一篇南阳大法弟子写给曾经走过弯路的同修的话，题目是不要沉溺于过去。这几年我们绝大部分曾经走过弯路的同修都能重新归正自己，找出漏洞，修去执着，揭露邪恶的迫害，发表严正声明，更加成熟理智，坚定地走我们的正法之路。但也有极少数同修虽然从魔窟中出来了，可是你那颗心并没有真心的走出来，始终被邪恶在控制着，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实际上被邪恶画地为牢给牢牢地定住了。在你走出监狱时，邪恶或许就给你提出很多要求，比如不准参加任何活动，不准串联集会，不准接触其他练功人，不准练功，不准到外面讲里面的事，更不能讲酷刑迫害之事，定时向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汇报思想，有情况及时报告，随时接受传唤，不准外出等等，这都是邪恶的无理要求。你顺从他，服从他，那就是接受和承认他的安排，使你不敢练功，不敢走出来，不敢去做三件事。如果你不去突破，不敢突破，那邪恶就永远地控制着你。你说这与监狱里又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没有肉身的束缚，没有肉身的摧残，看起来吃得好一些，睡得好一些，有了些自由，但是你那颗心并没有真正的获得自由，还在邪恶的控制之中。肉身解脱只是表面一层，而心灵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你心性上来了，不承认他的安排，就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跳出他画的圈子，你不就解脱了吗？跳出来后，你看一看那个圈子，它什么也不是，你没那个心，它就什么也套不住你了。有些同修虽然没被邪恶套圈子，但自己却被各种执着心给障碍着了，整天精神不振，忧郁寡欢，消极沉闷，自责叹气，虽也写了声明，但始终不能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后悔不该走弯路，自责不该向邪恶妥协，自叹自己没修好，怕这怕那，自觉得前功尽弃，整天闷在家里，不做三件事或很少做三件事，甚至于隐姓埋名，好像消失了一样。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不行了，干脆不修不练了，当起常人来了。 我们今天修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会有一些磨难，一些关卡度过，会有磕磕碰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还是什么磨难什么关卡，都可以反过来作为我们去执着心演练成成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过程。只要我们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去修炼，我们面前的沟沟坎坎都能过去。只要我们振作精神，排除干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去找出漏洞，修去执着，这很重要，但不要一直在惋惜自责消沉，一直在这种状态中徘徊，这其实也是一种最大的执着，它是一种黑色物质，是我们修炼中最大的障碍。如果不及时排除它，控制它，它就会滋长蔓延，让你放弃修炼，真正的掉下来，彻底毁了自己。我们什么都不用管，不去执着，一切由师父安排。常人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师父就会管他，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呢？我们就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了，连弥补这个想法也不该有，这也是一种执着。最后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一篇河南大法弟子的关于走正信师敬师之路所想。一，不敬神是变异的体现。从师父讲法中我体悟到，很多世人不再信神敬神，也不知为何信神，也不懂怎样才是敬神信神，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正是需要我们去归正的。而这些变异和旧的安排也伴着我们修炼，体现在我们的随意和不敬上。例如大法经文到处随意放，师父法相随处与其他物品同放一桌上，有同修爱吃饭走路时听法，学法因正襟而坐，吃饭走路时发正念背法是否更好？还有同修见别人叫出师父名讳无所谓，甚至我们的修炼心得中资料中也写，我知道古人必君主名讳父母名讳，师父说更大的佛在人间叫出他的名字就是骂他，就包括我小时候想骂人家就使劲叫其父母名，我听到有人叫出师父名讳，我就认真地告诉他不要再叫出师父的名字了，对你不好，他就住口或改喊师父。做出资料有错别字、多字、少字现象，一个字很小，但微观下多少层空间呢？还有一同修的丈夫在看大法资料中看到错别字并讽刺着，这不是没救到人吗？还有的同修有条件却不供师父，或用不新鲜不洁净之物随意供，还有不修口，不分什么地方都提大法和师父。12岁的女儿就严肃指出，我不应当在去卫生间时还说修炼之事。是啊，今天的人包括我们可悲到不懂得怎样才是敬和信了。但我想用敬父母超过几万倍的心不就懂了吗？二，正人正己给未来留下正路。作为正法弟子应该更加严正品正行正，世人看着我们 怎能去学变异了的宗教行为呢？当初多少人谤师谤法，已面临灭顶之灾，我们只能引导世人去敬师敬法，让他们快点偿还不敬之罪，怎能再误导世人去糟蹋大法与神佛呢？从师父的所有讲法中，我体悟到，一个人退党只是他觉醒的第一步，还要让他去用自己亲身行动反迫害，诚心尽师尽法，才能留下未来。这也包括我们。信大法的真正目的不是为祛病健身，我们不应误导世人只知向大法索取。一个常人再念大法好，但若过去写过文章诋毁过大法，如果造下的罪业如天大，如果不去弥补，众神会让他留下吗？师父说过几次大的淘汰呢？只有真正相信大法、敬大法、真心悔过对大法所犯的罪过的世人，才能进入新宇宙。真正为众生好，就要引导世人来真正反迫害。我的一个同事很同情大法，可他在过去也被逼着签过名。我告诉他，师父说了，人在世上干了什么事都得自己还，你被逼着做的也是罪呀，我不想让你受报应，你赶快用红笔多写几个大法好，我贴出去还了这个罪，相信我吧。他很认真地照着做了，我帮他贴出去，他也很高兴，这样一个世人才能真正得救。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邪党逼着世人对大法犯罪，我们用真善忍引导世人出正念，用各种行动敬师敬法，这才是我们的真正使命。师父弘银二震慑中说，旧事不敬法，挥毫灭狂涛。我们认真写修炼文章，写当地需要的公开信与真相资料，写出就是否定旧势力，用心去开创我们的助师正法之路。当读到师父说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时，我落泪了。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们一切，为众生承受，我们献出自己的一切都报答不了，可师父只要我们一颗真修向善的心，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最纯净最恭敬的心来维护师父与大法吗？我觉得资料上不宜印经文，用大法师父代替恩师名讳是否更好？当世人看见我们资料上没有了师父名讳，我们也不允许常人提师父名讳时，常人还会提吗？还敢直呼师父名讳吗？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修炼人的本分。我96年夏喜得大法，得法后时时感到自己就在师父的身边，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巨难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我的深切体会是信师信法是修炼人的本分。信师信法，我几次闯过生死关。720后有一次半夜突然腹绞痛醒来，在床上翻滚，冷汗湿透了衣衫，凭着对师父的正信，我也没有丝毫的惊吓与不安。我大口喘着粗气，强忍剧痛，坐下来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强忍剧痛练进攻，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这样折腾到天快要亮时，不知不觉中疼痛减轻了，最后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信师信法，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闯过来了。我年龄虽然大，但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家人亲友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从我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信持信法，归正自己，走正走好救度众生的路。师父在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中说，大法学员在哪里，人们都说你这个人真是太好了，这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去修炼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等于是没有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求自己时时事事都要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不断归正自己的言行，哪怕是做着救度众生这最好最正的事实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给一个人讲真相，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用平和的语气给他讲。他一开始很反感，情绪激动，后来慢慢地安静下来。当讲到恶党如何邪恶，如何迫害法轮功时，旁边有个人也参与了进来。他说跟我站在一起身体舒服极了。他对我说，你练法轮功练得漂亮极了，我真想和你们交朋友，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知道当时我在讲真相，自己也在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大法弟子所带的纯正的能量场，体现出的纯善的行为，他们背后不正的因素不断地被清除，对法产生正念，身体就会觉得很舒服。我自己也觉得那种状态太美妙了，太祥和了。我看着他们本性的显露，为他们感到高兴，也深深感到大法的威力太大了。信施信法，破除对情的执着，救度众生。前一段时间，我们分别多年的同学捎信来，说大家想聚一聚，并要我参加。我想这太好了，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多人等着大法弟子去讲清真相，等着救度呢。因此我抓紧学法，重温师父的经文，理性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不断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理他们的空间场和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加持。聚会时我抓紧有利时机慢慢往讲台走去，两位主持人忙起身给我让座。当时会场庄严神圣，我看到下面坐着四五十人，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老师，都仰着头看着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尊敬的师父就在我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就把法轮功真相、恶党如何迫害法轮功、天安门广场自焚真相讲给他们听，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还个别跟他们交流，气氛十分融洽。久别重逢，心中没有了学友情、师生情的牵挂，却满怀善念、慈悲之意，把这次同学聚会变成了讲真相的一次聚会。看着他们笑眯眯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得救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关于正念除病魔的体会。2005年五月份的一天，突然我的左眼感觉眼前呈灰蒙蒙状，并迅速扩张，接着左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我当时就只有一念，发正念铲除企图对我进行迫害的邪恶。我双盘打坐，和平常一样，先用5分钟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和外来干扰，然后5分钟单手立掌，5分钟莲花手印，默念口诀。除了大法弟子统一口诀和根据当前情况自加的内容外，我心里跟他们讲，即使我有没修好的地方，修炼中有漏，那也不允许你迫害我。我的眼睛每天要学法，要做正法的事，愿善解的快远离我一边去等着，继续作恶的我将正念铲除，最后求师父帮我。我坦然闭着双眼，就感到左眼团团黑的在收缩， 越来越小，小的像绿豆一样了，最后没有了。过一会儿，我很有信心地睁开眼睛，果然一切恢复正常，一看时间，正好15分钟。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法的威力，体会到正念对我们修炼人的重要作用和修炼的严肃性，真是一念之差。我真切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对师尊的感恩弟子无言以表，心里只有6个字：师父啊，谢谢您。师尊曾教导我们，出现问题向内找。其实在发正念的同时，我已意识到自己有漏之处。2005年农历新年之后，我在家带2个多月的小外孙女，正法的3件事虽然还在做，可做得并不好，学法是打瞌睡，书常从手中掉到地上，发正念的次数减少了，讲真相的事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修炼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不能被情所缠所磨，不走就是力安排的路。师父要我们越最后越精进。是啊，通过这次教训，我悟到修炼不能懈怠，不能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在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中，摆好修炼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后来时隔10-20天，左眼又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一次比一次弱，使正念战胜了邪恶，使其未能达到迫害我的目的。回想起来，之前也曾出现身体不适，但因我对法有正信，用神的一面抑制人的一面，顺利过了一关。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信念，是我能在情况突然出现时能稳定地闯过去的基础。这次是来自于另外空间邪恶旧势力操控着黑手烂鬼对我身体进行的迫害。为什么能迫害我呢？是因为我在修炼中有执着，甚至是隐藏很深的不易被察觉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再就是对法理解的不深，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中没有去全盘否定它，这也是我提高后走过这一段才认识到的。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我被邪恶多次非法抓捕、绑架、关押，先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进进出出累计2年。2003年曾流离失所7个月，2001年师父在新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中告诫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到了这篇经文，我按师父说的去做，发出了全盘否定旧势力邪恶的安排的正念。由于我的悟性没有跟上来，对法理解有限，这以后还是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我也纳闷，我为什么老是被非法关押呢？后来看到了明慧周刊同修写的读师父新经文的体会中，谈到了怎样做是全盘否定旧势力邪恶的安排。再来找自己，我找到了被邪恶迫害的原因。我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还在想，我不怕你抓，你怎么抓我都不会放弃大法修炼的，这不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吗？我并没有做到去全盘否定，而是在实践中逐个或局部的去否定。我的认识提高上来后，发出了这一念，我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绝不允许邪恶来乱抓我，不允许邪恶来干扰迫害我。在师父法理的点悟下，我正念正行，破除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在流离失所7个月后正念回家。正念开创了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在家修炼这个环境中，身体上却遭受文章前面提到的旧势力的邪恶干扰迫害。通过这些事例，我悟到，我在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中，还是没有去全盘否定。但是我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在全盘否定它的。可是待我升华上来时，回过头来一看，我还是没有做到去全盘否定。 我想对现在还在被病魔长期困扰的同修说几句。只要你对师父、对大法坚信不疑，找出根源，弃去执着，放下生死，冲破你承受的极限，充分利用修好的那一面，神的一面，正念除邪恶，正念除病魔，否定邪恶的安排，你就能体悟到大法的威力是无所不能，你一定是柳暗花明。别忘了师父告诉我们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各位同修，下面是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在大城市、高校区、经济好的地区多传播破网软件的建议。看了北京同修的交流文章，觉得大家谈得很好，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北京等地的同修提些建议，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和圆融。在北京地区各高等院校中多传播破网软件，建议其他大城市、高校区、经济好的地区也应多传播破网软件，在每一个真相光盘中都附上破网软件。理由如下：一、传播破网软件比传播酒瓶安全、经济、面广。北京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谈到北京电子眼多，大大增加了同修发真相资料的难度和风险，而传播破网软件风险很小，即便让恶人发现，他也没办法迫害我们同修。破网软件很小一张软盘就能装下，经济上负担也少，同时可以请明白真相的亲朋好友帮助传播，扩大了传播接触的人群。二，个人觉得对一部分人来说，自己在网上了解酒瓶要比看别人给的酒瓶抵触情绪少，效果好。因为网上不只有酒瓶，还有大量的相关文章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恶党的恶与邪。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北京人退党、退团、退队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人由于恶党几十年斗争文化的影响，都把自己埋得很深，你当面跟他讲真相，他就是理解了、相信了，也往往不敢当你面退，原因是他不敢相信你。有了破网软件，他自己就退了。四，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网民多，北京各部委机关、中央直属企业机关，电脑普及的好，又都能上网。在高校中，每个寝室至少有一台上网电脑，有的更多。居民家庭电脑普及率高，传播破网软件避开了北京众多电子眼。同时由于突破网封的人增加了，也增加了网特网上监控的难度，提高了同修上网的安全。五，传播破网软件个人建议使用自由门，附上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破除3721等软件对使用自由门的干扰。主要是自由门软件直观，网民一登入动态网主页，上方中间实时显示退党、团、队的数据，会马上引起他的震撼和思考，良知尚存的人就会有希望。另外安全问题还是要重视，北京是邪恶的中心，表面上看宇宙旧势力利用恶党在北京经营了几十年，绝大部分北京人与邪党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好处，所以在邪恶没有清理干净的时候，安全问题不能忽视。还有要多发正念，不局限于每天四次发正念，越多越好。同时也建议北京周边同修，有条件的同修在自身做好三件事，在不影响本地区讲真相的情况下，利用节假日去北京多发正念。
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